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五国大楼向中东增派军事力量，加强对美国保护。美国敦促联合国支持以色列，呼吁伊朗停止军事援助哈马斯。布林肯强调，如果美方人员成为加沙战争目标，华府已经准备好回应。美日韩在朝鲜半岛首次举行联合空中军事演习。王毅预计这个月底访问美国，可能为拜习会铺路。美加日齐声谴责中共冲撞菲律宾船只，现场影片曝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五国大楼星期六宣布，美军将会开始向中东派遣包括萨德系统在内的更多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增派美军前往当地。国防部长奥斯丁当日在宣布美国在中东的额外部署那阵话，美军已经开始在整个地区部署萨德系统和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弹道系统，加强对美军的保护。奥斯丁表示，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军和人民在中东地区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正因为是这样，我们将会采取必要行动，确保我们的部队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亦都令我们有能力作出反应。奥斯丁表示，正在根据部署命令准备增派部队，这是应急计划的一部分，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具体数量。星期六，华盛顿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目的是强调以色列拥有权利自卫，并且要求伊朗停止向威胁整个地区和平和安全的民兵和恐怖组织出口武器。根据草案文本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应该保护平民，包括那些试图逃脱的人，指出各国在应付恐怖攻击时必须要遵守国际法，并且敦促持续充分和不受阻碍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但是目前还未清楚美国是否或者几时计划将该决议案付诸表决，因为要通过一项决议需要至少九票赞成，而且要包括中俄在内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不会投下任何反对票才能够通过。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华盛顿预期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情势会因为伊朗代理人卷入而导致升级。他并且宣告，如果任何这类敌对行为出现升级，并且将美国人员或者武装部队当作目标，拜登总统已经做好回应的准备。布林肯说，即使这不是我们所期待和希望的，我们不希望局势升级，也都不希望见到我们的部队或者人员受到攻击。但是如果这件事发生，我们已经准备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都强调，美国有权自卫，而且我们不会迟疑采取适当的行动。而另一方面，由于紧张形势升级，国务院星期日已经要求驻巴格达大使馆和驻艾比尔领事馆的非必要人员离开伊拉克，同时强调伊拉克目前的安全形势不可预测，将会导致国务院无法在当地正常运作。据南韩军方星期日宣布，当日美日韩三国在朝鲜半岛附近举行第一次的联合空中演习。与此同时，南韩和美国持续多日代号为沉默鲨鱼的联合反潜艇演习已经在星期日结束。在过去，南韩和美国空军、美国和日本空军双双曾经在朝鲜半岛附近上空进行过多次联合军事演习，但是由美日韩三国同时联合的军事演习还是属于第一次。南韩空军在声明中表示，今次演习目的是扩大三国针对北韩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的回应能力。在最新的演习当中，南韩空军、美国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护送一架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进行演习。韩联社指出，可携带核弹头的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今次飞抵南韩，是促成美日韩三国联合演习的原因。这也是 B-52 战略轰炸机首次在南韩境内着陆，加强对半岛局势的威胁。 预计这个月底，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到访华盛顿，和美方进行一次沟通会谈。王毅此行将会被视为向美国示好，试图稳定两国关系，并且为11月的拜习会铺路。下个月即将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拜登总统可能同到访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会谈，但是目前还未正式宣布会晤计划。由于美国官员正敦促北京阻止中东战火的蔓延，不过双方对以巴冲突的立场不同，令彼此的紧张关系更加敏感。上星期四，习近平首次就以巴冲突公开发表评论，表示呼吁交战双方尽快停战，并且落实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美国驻华大使帕恩斯在同一日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美国同中共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问题有不同看法，强调如果北京支持两国方案，就应该同美国持有相同的观点。星期日，中共同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再次升级，两国船只在当日发生两次相撞，而双方船只相撞之后，菲律宾指责中共进行危险挑衅，而中共就反咬一口说菲律宾是在海上恶意碰瓷制造事端。随后菲律宾亦都公布了现场的影片进行清楚的指证。根据菲律宾公布的声明，说事件发生在当日上午六点，中共海警船5203舰对前菲律宾补给船由哪吒5月2号进行了一次危险拦截，造成两艘船相撞。根据影片亦都可以清楚听到一声撞击声。随后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澳洲等国大使都发出声明，强烈谴责中共的违法和危险行为。加拿大大使馆指出，中共船只的非法和危险行为毫无道理，强调中共对菲律宾海并无合法主权。而美国大使卡尔森就强调，美国将会保护菲律宾的主权，并且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在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然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为了力挺以色列以及防止冲突扩大化，而向中东地区派遣了两个航母战斗群，一艘两栖攻击舰和一艘指挥舰。中共海军的六艘战舰包括两艘导弹巡航舰、两艘导弹护卫舰和两艘综合补给舰，亦都十分罕见地同时出现在这个濒临战区的海域，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2号表示，美国担心当前的以巴冲突如果扩大，将令到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升级，而这种情况会危及到美军。他警告某些国家或者势力不要轻举妄动，因为美国将在必要的时候采取适当行动应对威胁。奥斯汀发表这一番言论之前，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基地遭受来自伊朗代理人的攻击，而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冲突亦都越来越频繁。以色列军队礼拜日表示，真主党对以色列不断升级的袭击有将黎巴嫩拖入战争的风险。之前双方再次发生跨境的交火，引发公众对更广泛冲突的担心。黎巴嫩真主党近日趁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交战之际攻击以色列边境，以军随即以炮火回应，并且警告不要轻举妄动。以色列经济部长巴尔卡特20号向每日邮报表示，伊朗的计划就是从各方面打击以国。真主党和哈马斯只是伊朗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代理恐怖组织，没有背后的大佬伊朗下命令就不会升级恐怖行动。目前以色列正集结军队和装备，准备进攻加沙地区，消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表示，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发动的地面行动可能会持续几个月，而且未来哈马斯将不复存在。以色列礼拜日再次加大对加沙的攻势，攻击集中在加沙地带的中部和北部。 礼拜一朝早再传出加沙地带三家医院附近遭到轰炸。以色列军方话，在过去的一日里边，他们袭击了加沙地带的32个目标，包括哈马斯使用的隧道、武装分子使用的行动指挥中心以及军事设施和观察哨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空袭以来，数以千计民众前往联合国设施寻求避难。以色列切断加沙地带的燃料、水、电、粮食供给，令到这个地区面临灾难性物资短缺。在美国的紧密协商底下，礼拜六、礼拜日接连有两批次20部和17部的救援卡车经埃及交界的拉法关卡进入加沙地带，礼拜一还将有40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哈马斯不可以干涉当地的救援物资运输。布林肯还说，美国将继续与埃及以及以色列紧密合作，为美国公民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安全离开加沙，并经埃及前往最终目的地提供便利。中共国家安全机关22号透露，一名曾经在国防研究所工作的中国公民被控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这件案件已经移交成都法院进行审理。路透社报道，这个是凸显北京强化国家安全、扩大实施反间谍法和打击国内贪腐的最新个案。中国今年4月修订通过新版反间谍法后引发争议。根据日经新闻2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日本一家贸易公司负责在中国稀有金属业务的中国籍员工，今年3月遭中共当局拘留，原因不明。中共警方21号还以涉嫌受贿为由，拘留了广告巨头 WPP 旗下群一 Group M 的一名现任员工和两名前员工。 WPP 的总部是位于伦敦。中国今年已经发生多宗突击搜查外资公司及拘留员工事件，包括3月美国企业尽职调查业者美思明治集团北京办事处有员工被拘留，跟住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被突击搜查。之后国际专业咨询公司海盛容英亦都遭到突击搜查。美国缉毒局将同执法部门配合，在全美各地免费协助民众处置不要的过期处方药。10月28号朝早10点到下午2点，民众可以匿名将家过期、未使用和不需要的处方药交到全美各地的任何一个回收站。缉毒局强调，执法人员不会对送药民众进行盘查，民众大可以放心将不用的药物交回去回收站。无论是危险药物亦或是滥用可能性很低的药品，都在今次的回收范围。民众可以访问美国缉毒局的官网 DEATakeBack.com， 查询有关处置处方药以及10月28号回收活动的更多信息，同时还可以查到住家附近的回收站地址。如果错过全美处方药回收日的活动，仍然可以浏览官方网站，找到各自地区的官方指定药品回收站。10月21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申请通过了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资深政治评论员唐正远向大纪元表示，这个就等于将中共的活摘器官按需杀人已经正式完全合法化。据大纪元10月16号报道，多家机构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启动对中共活摘罪行的调查，并向193个成员国通报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情况。近日，美国华府智库家庭研究委员会亦针对中国的宗教迫害状况发布报告，指出中共活摘人体器官是针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宗教良心犯的最恐怖的迫害。2016年6月22号，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大卫·乔高和美国作家伊森·葛特曼经过10年的独立调查， 在华盛顿联合发布中共强摘人体器官调查报告。他们估计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大约是6万至10万例，2000年至2016年可能高达150万例。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成员